好的，13:03，欢迎您各位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风尚 CBD 之阿龙说北京。各位好，我是王小宁。
阿龙说北京，午后一点准时听。大家好，我是阿龙。咱们今明两天啊，昨天和今天这两天是上下集，叫一溜边山72座府，这是北京的一个顺口溜。说的是西山呢有72府，这府呢不是活人的府，天堂地府就是当年明清两朝皇家赐给自己的王公啊、皇孙皇子啊，包括嫔妃们他们的墓地。这边的埋的哪些人？昨天呢，咱们留了一个悬念，说今天呢讲一些这个枉死或者怨死的女人，也是葬在西山。首先，咱说的第一个呢是吴皇后
啊，
我把这个标签咱们这个抽丝剥茧的给大家去讲述，这个人也是埋在西山。那么这个吴皇后呢，我先给她定一个姓，叫做皇后进宫成小三儿。按理来说呢，皇后是正宫。对吧？
对呀、啊，
而且呢，古代也不存在小三儿这个问题。皇上身边的美女如云，只不过是位分的问题。但是皇后应该是万人之上的，在后宫她是协理六宫之权的。在前朝跟皇上应该是一样的，皇上是掌握这个朝政，大臣们都听他的，后宫所有的女人都应该听他的。那甭管怎么说，皇后不应该也不可能成为小三儿。但是明朝历史上就出了很多匪夷所思，甚至很荒诞的事情。这吴皇后是谁的媳妇儿呢？宪宗朱见深的原配。
哦，
朱见深，那么这个人呢，属于是非常淑德、贤良、有才华，被封为皇后啊。但是呢，这吴皇后进宫之后，没想到自己充当了小三儿的角色。有人说她是小三儿，那个所谓的原配是谁呢？咱们知道，就是万贵妃。万贵妃在明朝历史上，尤其在宪宗这一朝是非常有名的。为什么呢？万贵妃啊，她比吴皇后啊，可以说是近水楼台先得月，人家呢先登了一步。她是4岁入宫，就当了宫女了。小孩的时候在宫里边，后来呢就服侍宪宗于东宫。换句话说，朱见深没当皇上，当太子的时候，这万贵妃就服侍他。
哦，
是人家府里边的老人了。
对，
那么日久生情，这俩人呢有一些情愫。但是呢这事儿很荒诞。荒诞在哪儿呢？那么据史料记载，这万贵妃比这个宪宗朱见深呢大了19岁。
哇，
那不是姐弟恋，那是忘年恋了，这是两辈人了。按照咱中国以前说，差一轮就差一辈了。12岁差一辈的19了。但是呢，像这个宫博院的研究员向思老师写的这个后宫的女人，她就会非常点题的说道，岁数大的女人有岁数大的女人的好处。按现在咱们这流行词儿呢，成熟，
会疼人呢。
会疼人。最主要的会勾人。
哦，
这是咱说的小女孩生瓜蛋子所不能及的。所以她有这层关系。要不皇上什么样的女人没见过？多漂亮的没见过？为什么会让一个大自己将近20岁的女人勾得魂不守舍呢？她会勾人。
哦，
哎，熟女，
她就是美艳。
这吴皇后呢进宫之后，发现自己别看是明媒正娶，哎，可自己成了一多余的人了。那么这个皇上啊，就偏爱这个岁数大的女人。在万贵妃看来呢，凭着我跟皇上这么多年感情，她当太子我就服侍她。本来这皇后的位子应该是我的，但是按祖宗家法、按章程是不应该的。您是一个宫女的身份，就是您这身份低微，您没有这个资格。但是万贵妃觉得呢，我没功劳还有苦劳呢，对吧？这应该是我的，所以她对谁呢都不服不忿。那么怎奈呢，这个吴皇后啊，皇太后呢是万般阻挠，就是皇上的妈万般阻挠。结果呢，这吴皇后明媒正娶成了皇后了。你想万贵妃这一肚子怨气往哪儿撒呀？恨不能往自己婆婆身上撒。
对，
那只能往皇上身边其他的女人身上撒。哎，所以呢，怀着这份怨气，万贵妃就属于7个不服8个不忿，包括在吴皇后面前也经常是出言不逊。
哇，
但是老女人就是老女人，这出言不逊呢，人家还是个心机婊，我不能当着皇上。那有违祖宗家法，如果要是家法来惩办我的话，我没话说。你怎么能骂皇后呢？背着皇上私底下对这吴皇后出言不逊，说白了就是挑你生气。你生气吧，我就招你生气。那这个谁呢？吴皇后呢年轻气盛，斗不过一个比自己大了这么多的老女人，心机上也斗不过，所以呢一点火就着。她招你生气你还真生气。你说你忍了，或者你用其他的委婉的方式 转弯抹角的回击他也行、
嗯、
不行，当时就爆发了、
嗯、
哎咳咳，所以他怎么也不明白为什么爆发呢，这吴皇后怎么想也想不明白，就是说如果这个女人跟我边大，比我漂亮、
嗯、
比我身材好，皇上被她勾搭了我都认了，
对，
他百思不得其解，就这么一个已经上了岁数人老珠黄的人，
嗯，
怎么皇上对他百依百顺呢？
那肯定有他独到之处，
所以说呢、嗯、心里边就特别的窝火，
嗯，
哎，这一窝火呢，这跟万贵妃啊俩人就杠上了、
哦、
杠上之后这里边就出现了一个怎么说呢，机会或者机遇、
嗯、
什么机遇呢，对万贵妃来说是一个机遇、
哦、
就是铲除掉皇后的机遇，
他要找一个借口、嗯、
所以呢咱下边讲的叫合谋废后，
哇，
合谋废后，大家一想那就不是一个人的，
那肯定有同伙，
那跟谁呢，
跟谁，
可以说是让皇后非常伤心的一个人，
谁，
皇上，
哎，
就是皇上跟万贵妃俩人合谋要废了这个皇后，这事儿从什么讲起呢，说吴皇后啊错就错在她根本就没有读懂宪宗的心，其实这一点我觉得、
哦、
放在今天的社会生活家庭生活当中
嗯
也适用，就好多人呢就是感情不太好，
嗯，
他老会觉得呢，比方说啊，
嗯，
咱这话有点矫情了，我为你付出这么多，
嗯，
看孩子做饭洗衣服收拾家务，外边上班我还得上、
嗯、
如何如何的、
嗯、
这付出的东西啊自不用说，这绝对是伟大的，
对，
任何付出都是伟大的，
嗯，
但有时候为什么还弄得家庭不和，甚至于到最后分道扬镳呢，
嗯，
就是这句话，没有读懂对方的心，
哎，
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相爱是什么概念，
嗯，
相爱不是我把我觉得特好的东西硬塞给你，
嗯，
我爱吃烤鸭你非给我酱肘子，那咱俩肯定打起来、
嗯、对
对吧，你认为酱肘子好但我不爱吃，我就爱吃烤鸭，
嗯，
所以真正的爱是什么呢，是把你想要的给你、
嗯、
你给我我想要的，这俩人就琴瑟和谐了，
对
对吧，所以现在很多人犯的问题就是我认为好的东西全塞给你、
嗯、
这就是甜蜜的负担，负担到最后就是爆发，不爆发就积重难返，
哎，这今天这个听友们可以听听一下哈，
哎，
我们来对号入座一下，
对，所以你看这就是我就说错就错在他不懂这个宪宗的心，那万贵妃呢、
嗯、
虽然这女的不地道，确实不地道，但是她呢、
嗯、
能够迎合奉迎皇上，能懂得对方的心，
情商比较高、啊、
那一忍再忍之后呢、嗯、哎，他就把这万贵妃啊就招到自己这个宫里边，
嗯，
时不常的就得训斥训斥，按理说呢、
哦、
身为一宫的皇后训斥其他嫔妃合情合理，
就对，没问题、啊、
对，咱看《甄嬛传》也是、
嗯、
对吧，皇后训谁都行，包括跟华妃数落他两句你也得听着，
嗯，
这是他的权力所在，
嗯，
先是骂一顿，然后有这么几番，这万贵妃呢、
嗯、
独自在皇后宫中被骂，
嗯，
按北京话说他犯梗梗，
嗯，
犯梗梗什么意思呢，
什么意思啊，
就不服，
哦、
哎，
我不服，
就小不那儿的跟你回击、
嗯，
也不当面跟你骂起来，
嗯、
但是你说什么我就给你一句，说什么给你一句，
就嘟囔
您火
啊、哦。
他斗火的目的是什么呢？
想把事儿搞大，
你打我，
哦，
我就让你揍我，
哦，
哎，冰了梆啷，这吴皇后呢还是年轻气盛，就真让人把这万贵妃揍了一顿
啊、
哦，这下事儿大了。因为万贵妃就盼着你揍他一顿
啊，
他好抓住这个把柄，
嗯，
结果就抓住这个把柄了，利用这个大好的机会，
嗯，
就跑到这个宪宗皇上那儿，是连哭带闹，
他打我。
这宪宗皇上一听，我这么喜欢的一个女人，你竟敢动手
啊，
对吧？这怎么行呢？也是火冒三丈，
嗯，
恨不得当时就废了这皇后，
嗯
啊，火冒三丈归火冒三丈，但是有问题啊，按照祖宗家法，他没错，你不能废后。
对，
你可以冷落他，但你不能废掉他。
嗯，
况且这个时候啊，这皇后刚刚册封一个月的时间
哦，
你想两口子应该说新婚燕尔，一个月正是蜜月期呢，这一个月的时间，皇上就忍不了这女人了。
嗯，
对，吴皇后就已经没有任何性
了，那得多不待见。
对，所以说呢，俩人就想说这我不能废他，
嗯、
但又想废他，万贵妃就出主意了。
嗯，
那就说合谋废后，咱得找一茬儿把他给废了。
嗯，
然后呢，这万贵妃和皇上就导演出戏。说咱得找一个由头，这由头是谁呢？
嗯，
咱们先揪出一替罪羊来。
嗯，
这替罪羊就是当年初选皇后的时候在场的太监，叫牛玉。
哦，
就咱看《甄嬛传》的几轮筛选呢、
嗯，
对吧？第一轮筛选的时候，当时咱现在说的是值班的当值的太监、
嗯、
叫牛玉，把这人当替罪羊给提了出来了。那说怎么做这个文章呢？就是说第一轮初选的时候，以吴氏的这个身份就应该被刷下去。 就海选就应该刷下去
啊。
但是这个牛玉呢，就接受了吴氏他爹的贿赂，
哦，
所以把他给安排进了二选三选，到最后，
嗯，
哎，脱颖而出成为皇后。
这往大里说，得是欺君之罪啊。
对，所以说你这个来路呢，就名不正言不顺。
嗯，
那按照这个说法呢，咱先得宰了这替罪羊，但不是真宰啊，
嗯，
就先得杀一儆百。
嗯，
把这牛玉就发往哪儿了？南京明孝陵看坟去了。
嗯，哎呦，躺枪了。
明朝有这规矩，好多被贬的大臣都是回这个
南京
的老家，
啊，
南京上一边，不是看坟就是守城去了。
对，
一样去那边明孝陵去看坟去吧。
啊，
哎，那么吴氏呢，你这个属于贿选当的皇后，
嗯，
所以呢你这皇后应当被废掉。
哇，
这俩人合谋一出就把这个吴氏给废掉了。
真的废掉了吗？
真废掉了。
啊，
吴皇后被废之后呢，他的父亲他的兄弟就一家子也没逃脱干系，干嘛呢？
啊，
给你发往边疆去戍边去了，等于就发了。
哇，
你看这个万贵妃是这些坏心眼儿，等于是毁了这一家子。
这牵连 够广的啊，下手也够狠。
这万贵妃不光是对吴皇后这么恨之入骨，可以说这个女人是相当变态
啊。嗯，
所以呢我给她下一个定义，或者说下一个标题，
叫什么？
就是万贵妃乃孩子之杀手。
孩子的杀手。
哎，她到底干出什么惨绝人寰的事儿了呢？咱们下节回来再给大家讲。
好，我们先进一段交通服务站，然后马上回来听阿龙说。欢迎回来风尚 CBD， 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刚才咱说了万贵妃，我又给他一标题叫孩子之杀手。
嗯，
你看连孩子全都不放过。但这个事情呢，咱也说如果有 一丝丝可以理解的话，
嗯，
就因为这个女人受过刺激，我觉得有一些变态。
她，怎么刺激？
这个万贵妃呢，她呀就从此迎来了人生的一个鼎盛时期，因为成功的把吴皇后干掉了。后宫里边呢，虽然有比她位分尊贵的人，但是她不怕别人了，别人都怕他了。
对，我看那个《甄嬛传》里面好像有一个忘了是哪位小主哈，就说到说这宫里面讲究的呀，不是位分，是得宠。
嗯，
看谁得宠谁就
厉害。万贵妃就是这么一个，你想她成功的干掉皇后了，那别的女人肯定就怕她了
啊，
说明这个人呢是有一套的，心狠手辣的。
嗯，
但是成化三年，她和宪宗皇帝朱见深呢，曾经是有过孩子的，人家俩有孩子
啊，
因为这皇上也是鼎盛嘛，对吧？也是身体鼎盛、年岁鼎盛的时期，有过一孩子。但是成化三年，他们这孩子一岁的时候就夭折了。
哦，
这就是我说的这个女人受过刺激，以至于后来开始有些心理变态。
她那时候孩子没了，
这孩子没了，对于皇上也是一个刺激。为什么？毕竟皇上最喜欢的女人是万贵妃，他们俩的孩子他一定最重视。
嗯，
一岁没了孩子，皇上其实也伤心。
嗯，
啊，这位以后埋下一个伏笔，咱们待会儿再揭秘。
嗯，
万贵妃呢，由于这年龄比皇上大了20岁，
嗯，
就已经没有生育能力了。
哦，
啊，这时候没有生育能力了，所以呢，他就把这个自己这双黑手就伸向后宫，
嗯，
不允许别人再生孩子。比方史料记载，就跟那《甄嬛传》演的一样，
嗯，
奶奶个小主侍寝完了之后，皇上赐一碗汤，
嗯，
这汤是什么汤？
这是避孕汤，
对，或者说是这种使你不能怀孕的活血化瘀的汤，
嗯，
他也一样，
嗯，
奶个小主去侍寝了，回来之后他必得赐药，
哦，
哎，不能让你怀上，但偶尔会有漏网之鱼，有能怀上的，一个姓柏的，就柏木松那柏，
嗯，
姓柏的叫柏氏，
嗯，
他就给皇上怀下了一个孩子。并且这孩子生下来了，是为皇二子。
哦，
因为皇帝大儿子是万氏生的，一岁死了。
嗯，
这皇二子呢叫朱佑吉。
嗯，
朱佑吉生下来了，结果呢生下来才2个月
啊，
这孩子暴毙身亡
啊，
就突然就没了。
嗯，
突然就死了。
嗯，
但是呢，整个太医院没有给出任何一个说他的病情如何或者验尸报告，就草草了事了。
嗯，
那么史学家就全都把矛头指向万贵妃。
嗯，
就全都怀疑这其中是万贵妃做了手脚，
哦，
把这百氏的孩子也给谋害致死了。
嗯，
而且呢这孩子死完之后被埋在了景帝陵西侧。景帝咱这景泰帝，
嗯，
就是篡权之后又被拿下去的朱祁钰，
嗯，
他不是葬在西山了吗？
对，
就把这皇二子也葬在了这个景泰皇上这个陵的西侧。
嗯，
和这万贵妃生的皇长子俩皇子，
嗯，
埋在一起了。
哦，
因为这个太子呢，他死之后 一个谥号叫什么呢？叫道公太子。道是悼念的道，哀悼那个道，叫道公太子。所以呢，他这个坟应该叫道公坟，或者道公墓，但现在呢，以讹传讹，把那哀悼的悼，老百姓写的时候给写成了道士的道。
哦，
所以说西山有一个地名啊，叫道公府。说道公府怎么来的呢？道公府其实就是被万贵妃害死的那个皇二子朱佑吉。
哦，
你看一溜边山七十二座府，咱要挖出一个府来，就是道公府。
嗯，
旁边呢还一个地名很有意思，叫封户营。
封户营，
丰台的丰
啊，
户口的户
啊，
营地的营。
封
户
营，
封户营，这也是一个音译。
啊
啊！为什么是音译呢？这封虎营是干嘛的呢？
干嘛？
就是以前说的，西山除了有好多皇家的坟之外，还有好多看坟人，咱上期节目讲，就是说现在呢，很多这个坟地啊，地面建筑已经荡然无存了，只有好多地名留下来，还有好多村子是看坟人后代繁衍生息形成了村落，这封虎营就是以前的坟虎营，坟虎。给皇上家看坟的，后来音译成了现在的封户营，
是这么来的。
对，所以你看，这也是当年咱说的七十二座府的这个一个佐证。那咱说完了这个百世的皇二子被杀掉了，那至此，宪宗朱见深死俩孩子了，
没有孩子呀？
对，对于一个皇上来说，两次人生重大的打击，一个大老爷们心里边也非常难受。
对，
哎，后来呢，咱再说，就是。下一章讲的叫平反昭雪，给谁昭雪了呢？您听着慢慢说。后来呢，一个管理皇家图书馆的一个宫女叫纪氏，姓纪。
哦，宫女可以管理皇家图书馆，
啊、这叫女官。
哦，女官，
在宫里边有女官管理皇家图书馆
啊。
那这个纪氏呢，属于是精通文墨，
哦，有才学，
啊、那就是四书五经，啊，笔墨纸砚，人家都拿得起来。这么一个有才学的女人，那皇上朱见深有一次呢，去图书馆按现代文查资料去了，就碰到这个女官了，纪氏、哎，一聊之下呢，说，哎呦，古代女子有文化的不是很多，况且你还这么有文化，深得皇上宠爱，
哎，
就宠幸了这个纪氏，这纪氏也特别争气，宠幸完一次之后就有孕了，
哦，
有孕了之后呢，这守门的太监叫张敏，就受这个万贵妃之托，其实不是之托呀。就是命令啊，把自己这个太监叫来了。别看这女人歹毒，身边的太监不见得都是坏人
哦。
就说你去，把那个纪氏那孩子，给我溺死，这张敏一看呢，皇上太可怜了，这把年纪了，死俩孩子了，这怎么说也是龙裔，不能给弄死，偷偷的冒着杀头的危险
啊。
就把这孩子给藏匿起来，
藏起来了。
哎，明朝写明史中写藏在了西内。西内，
西内是哪儿？
西内呢？我们现在想，西内在这个皇宫以西，咱们讲中南海，这一片。当时咱讲武宗皇帝朱厚照的时候，不也讲吗？经常在西内不回宫里边，哎，给藏起来了，等于偷偷的养着。这时候呢，还有一个特有意思的事儿呢，就是被废的那个吴皇后
啊，
被万贵妃整下去的吴皇后也被废了。被废之后呢？您身这个身价也没有了，地位也没有了，天天是宫里闲散人等。他也是一个特别善良的人。因为遭受过迫害，所以呢帮着这个太监张敏隐瞒着万贵妃，偷偷的他也帮着抚养这个孩子。
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
嘿，他抚养这孩子，直到孩子长到六岁的时候，机会来了。有一天张敏伺候这个宪宗皇帝梳头。宪宗皇帝呢一边啊。让人梳着头闭着眼坐在这儿就感慨，大概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看我这把年纪了，对吧，到现在一共俩孩子全死了，你说可怎么办呢？一看这机会来了，皇上这会儿忧心忡忡，张敏就说了，呱唧跪前头说，皇上啊，有一件事情不得不禀报您，您有儿子今年已经六岁了。
哇，
皇上说怎么回事啊？当年您曾经记得不记得咱去图书馆的时候查资料碰到一个纪氏，然后如何如何，后来那纪氏就身怀有孕生下一个孩子，差点被万贵妃害死，我们冒着杀头的危险给他护下来了，到今年孩子已经长到六岁了，好，抱来见我。这抱来见他一看，父子相认，一个大团圆的结局。
这不好事吗？
对啊。那么这个吴氏呢，你想啊，曾经是养活过这个孩子，
虽
然他不是吴氏亲生的，但是这孩子知道 这个感恩戴德。
嗯，
那这个皇上是谁呢？就是咱说的孝宗皇上。
哦，
孝宗皇上继位之后，哎，感念当时抚养过自己的这个吴皇后，
嗯，
先是给他复了位分，
嗯，
哎，而且呢，把那个贿选的事情就一笔勾销了，因为本身就是子虚乌有的，
嗯，
给他平反了，
嗯，
那么最终呢，这个吴氏是以这个妃子的身份下葬到了西山。
哦，
所以咱说这个西山的这个天堂地府，其中有一个也是吴氏的。
哦，这个特别冤屈的皇后，
哎，对，
有他一座府。
对，这个呢，还是一个说白了，到最后是平反昭雪的。
嗯，
后边咱说的呢，就更加的冤了，就是枉死的，
嗯，
冤魂不散的女人，给这
也在西山七十二府里
面，也在西山，
嗯，
这个西山也蒙上了一层非常阴森恐怖的面纱。这也好比是我昨天看这个资料的时候，我说这个枉死怨死之女啊，
嗯，
正好昨天北京台重播《甄嬛传》，播到第十一集
啊，
十一集就是甄嬛派太监扮女鬼，在锦城里飘来飘去，把丽嫔给吓疯了。
嗯，
这段我特别爱看，
嗯，
她演的真不错，
嗯
啊，挺吓人的，跟那有异曲同工之妙。说在海淀区呢，镶红旗，这大伙知道，车站都有一站，
嗯，
镶红旗汽车站嘛，这北面的山脚下边曾经有一个叫董四木的村，
啊，
这村子呢，首先来说，咱们先舒缓一下。这村子盛产的一个东西就是桃，
啊，
号称仙桃，特别有名。清代有本书叫《红雪姻缘图记》，这书特别的好，
嗯，
啊，大家可以网上查查，买来看看。他会画图，
嗯，
就是拿那个，他不是说那种工笔画啊，
嗯，
他是那种，咱也不太懂美术，就是勾勒出线条的那种图。
用毛笔吗？还是用硬笔啊？
我那个时候我不知道有没有硬笔啊，
啊
啊，反正它就是那种
线条
勾线
啊
出来的画，但是非常详细
啊，
包括北京城里边好多地方它都有，比如明代的广济寺是什么样的，它拿图直观的给你画出来，
哦，
旁边缀上一个豆腐块的文字，
嗯，
然后呢连图带解，你就可以很直观的想到，哦，明朝西寺广济寺是这样的，
哦，
特别直观，所以这书特好，
嗯，
我特喜欢看这书，它里边呢就有一个叫董木长桃的这个描述，说明这个村子呢桃是一个盛产。
嗯，
在51年的时候，村子里边发现了两个明代大墓。
哦，
哎，这就拉开了咱们说的枉死之女人的阴森恐怖的面纱。
嗯，
这两个大墓，其中一座墓呢葬的是明神宗万历皇帝的七个嫔，他的
七个媳妇儿啊。
另一个呢是明熹宗天启皇帝三个妃子，就是张玉妃、段纯妃和李成妃。
哦，
其中咱说这个张玉妃，这个人就是一个枉死之女。
嗯，
就是这个人呢特别的性情耿直。
嗯，
哎，到了没催的了。
嗯，
在皇宫里边性情耿直可不是好事儿啊。
对呀，
容易被人给算死。这张玉妃就是被人算计死的，性情很耿直。那对这个天启年间呢，有一件事情他看不惯。
嗯，
前朝暂且不说，对后宫来说有直接影响的，又是一个女人。
谁呀？
你看宪宗当政有万贵妃，
对，
天启当政的时候有奶妈客氏。
哦，对，
客氏魏忠贤这俩人，
嗯，
狼狈为奸，
嗯，
所以对后宫的影响是客氏。
嗯，
那么这个张玉妃呢就非常的看不惯这个客氏啊，专横跋扈。
嗯，
哎，这就遭到了客氏的记恨。
嗯，
因为他身为这个妃子嘛，你客氏一个奶妈，
嗯，
我也有权利去训斥你，结果一对着干，你干不过人家啊。
嗯，
那个老家贼小家乔，您斗过老家贼去，
嗯，
所以呢就遭到了客氏的记恨。当时呢这个张玉妃还好身怀有孕，按理说你身怀龙裔呢，这就算一道护身符，
嗯，
别人不敢拿你轻易下手。
嗯，
可是要了命了，就是因为这孩子，这客氏找到一个茬儿。什么茬儿呢？就按照预产期来算，
嗯，
你到了预产期了没分娩，
嗯，
那说明什么问题？按现在医学话说，这个问题呢很正常，就是早产或者到预产期没生产，这都是正常的。
嗯，
早点晚点是你这个医学上的事情。
嗯，
那个时候不是，他往伦理上推
啊，
你该到这日子生孩子没生孩子，说明一个什么问题？
嗯，不是皇上的。
对，你是不是之后跟皇上，之前跟皇上没怀上，之后跟谁苟且怀了皇上，所以预产期推后了。
哦，
你看这一点啊，
这种栽赃陷害真没法辩驳。
所以我看啊，有时候我看明史的时候就想，《甄嬛传》的作者 原作者写那书的人
啊，
对明史应该一定非常了解。
嗯，
皇后怀了果郡王的孩子，
嗯，
对吗？让温太医给他开药，自己拿白布条子勒腹，
嗯，
就是为了别显露这个原型。
嗯，
因为你要生的时候肯定跟预产期不一样啊。
啊，
因为是先是果郡王跟嬛嬛，后来才是雍正跟嬛嬛。
对，
那按理说预产期是提前的呀。
嗯，
所以他就赶紧的白绫勒腹，包括让温太医拿药去调理。你看，跟这如出一辙
啊。
啊，你到预产期没生孩子有问题，这不是皇上的，这一下就开始攥住把柄了
啊。
那下一步怎么陷害呢？又到了一个半点，半点回来之后咱们接着说。
好，我们先进一段服务站，然后马上回到节目当中。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风尚 CBD， 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那咱说的刚才这个张玉妃，因为怀孩子到预产期没生出来，那么万贵妃，这个谁客氏就说了，你这不是皇上的呀。
嗯，
所以这里有问题，怎么办呢？就把她打入冷宫。但大伙想一想啊，一个即将临盆的妇女打入冷宫，不给吃不给喝，她怎么熬得住啊？
而且孩子搞不好就保不住了。
对，肯定是保不住了，因为大人到最后都已经没了。
嗯，
那么这个明史当中记载，断绝一切饮食，
哇
啊，而且把她位分给罢除了，就等于是圈禁起来，到最后死相很惨呐、啊。
嗯，
赶在下雨的时候从店里爬出来，躺在房檐底下，站都站不起来了，饿的
天哪
没劲儿了。
嗯，
躺在房檐底下脸朝天，拿嘴接从房檐上流下来的雨水，就靠喝点水维持生命，但就这样死在了那个冷宫当中。
天，
你看这是一个枉死的女人。这怨气冲天呐！哎，就把他给折磨致死了。折磨致死之后呢，直接把他这个就给拉出皇宫。就以什么拉出皇宫呢？以普通宫女儿的身份拉出皇宫，到西直门外敬乐堂给火化了，就在那个烧了。烧了之后，就直接按理说，当时明朝的丧葬制度不像是满族人，
嗯，
清朝入关之前是火葬，
嗯，
包括顺治也是火葬，后来才是土葬，
嗯，
但汉族人一直是土葬。
对，
焚尸呢是一个非常忌讳的事情，在古代啊，
对，
就直接给焚尸了，然后就把这个就安葬在刚才说的西山的这个墓里边了。
嗯
啊，那么呢，咱说的这个敬乐堂是当时给皇上家烧宫女的这么一个地方。
嗯，
对吧？什么人去那儿啊？
什么人？
恶疾一般，就你传染性很强
哦，
这种需要焚烧深埋，现在医学不也这样吗？
嗯，
对吧？那现在医学不是说烧活人啊，
嗯，
就是说这个有这个病毒源的这种服装啊，
嗯，
或者其他一些医用废料啊，
嗯，
都是焚烧嘛，
嗯，
对吧？那么当时清朝也有这样的地方，敬乐堂听着好听吧，
嗯，
北京还有地方叫吉安所，
嗯，
吉祥的吉，
嗯，
安静的安，
嗯，
所，吉安所多好听啊！
是干嘛的？
现在北京这地名吉安所左巷，
嗯，
当时这里边有一个吉安所，干嘛的？清宫里边得了恶疾传染病的奴才拉出宫外，不杀，都给安排到吉安所，你们互相传染，直到里边等死就完了。
啊，
哎，就跟当年好多，
那岂不是这种地方都是最阴森恐怖，然后没有生气的地方？
你记得这个曾经杨幂演一电影叫什么什么小岛惊魂呢，还是孤岛惊魂呢？
嗯，
他们一帮人去岛上探险，这岛上特别破败，曾经有一个医院。还是一个什么疗养所呀？
嗯，
干嘛的呢？就是曾经麻风病人都被轰到这个岛上，
哦，
让他们自生自灭。其实吉安所就是这么一个地方，让你自生自灭，名儿好听。当年你想这地儿，
对，
哎，
很恐怖的地方。
那么咱说了，张玉妃死了，
嗯，
惨死啊，怨气冲天的。
嗯，
好在呢，她有好姐妹，就是同时服侍皇上的，叫这个李成妃。
嗯，
李成妃呢也是遭到这个魏忠贤和客氏俩人的这个幽禁，为什么呢？他跟这个张玉妃啊、张妃俩人特别的好，所以呢，这张玉妃当时被囚禁的时候还没死，他就跟皇上求情，能不能放条生路？
嗯，
结果这事儿呢就被这客氏知道了。好，你敢求情，下一个办的就是你。
嗯，
结果呢，慢慢的气氛紧张起来了，这个姓李的就知道了，下一个要办的是我。
对，
他有心眼儿，就在自己的宫里边呢，曾经就储藏了好多的粮食，
哦，就是怕
不时之需，
就怕把他给关起来，给他饿死。
所以呢，还真是等到这一天，
嗯，
把他给幽禁了。幽禁之后半个月没饿死，
嗯，
因为他靠的储存粮食活下来了。之后没饿死呢，也是废为庶人，直接就把你废为老百姓了。
嗯，
然后呢，幸运的是啊，他还能活着，
嗯，
活着直到崇祯皇上登基那一天， 给他给平反了。
哦，
所以姓李的这个妃子还算是幸运，但姓张那也属于枉死。
对，
对吧？这是咱说的怨气冲天的一个女人。那后宫里边包括西山埋的女人，怨气比这大的还有，
还有呢。
哎，所以咱又说到那个话题，咱想想，我说昨天看那甄嬛第十一集，为什么宫里闹鬼？因为于氏被太监给活活勒死了。甄嬛借着这个事情，就假扮让太监假扮鬼去下丽嫔，因为是丽嫔挑出的事端，说冤有头债有主。心里不干亏心事，不怕鬼叫门。这鬼一定是奔着他那个死对头去的，就把丽嫔给吓疯了吗？
啊，
对吧？那么这些女人，我要说的也是活活被勒死的女人，
哇！
所以怨气也是非常之重的啊。这从哪开始说呢？这要从中国古代一个陋习开始说，就是
殉葬
制。明朝把将近千年的殉葬制又给捡起来了。
这是个陋习，怎么在明朝又给捡起来了？
又捡起了，尤其是明朝初年，从太祖朱元璋开始，这殉葬制又给恢复了。恢复殉葬制之后，啊，他死了，就是成祖这个朱元璋，太祖朱元璋死了之后，38位宫嫔为他生殉，活着
活活的给埋了，
然后不是活埋，先弄死，再埋起来
啊、
因为要活埋的话，在地宫里那不得乱成什么样？
他得折腾了，
得安安静静的。躺在地宫里边，38位给他殉葬的宫嫔，
哇
啊！然后呢，这项制度一直到什么时候呢？就是英宗天顺年间。因为咱知道英宗朱祁镇，土木堡之变，他被逮之前他是英宗，回来被封为太上皇，囚禁起来了。他在复辟当皇上的时候，复位当皇上的时候，他改年号叫天顺，对吧？所以他有俩年号，其实是一个人。那么到他这一朝，他死的时候，把殉葬制度给彻底消灭了，
总算做了件好事。
哎，有人说为什么呢？因为英宗皇帝尝受过被幽禁的苦。
哦，
他幽禁了将近七年，
他能感同身受。
对啊，他弟弟把他关在小南城，这一下把门全封上了，等于判了一个将近七年的有期徒刑，不能出这院子。他知道这个滋味太难受，并且呢，他认为上天眷顾他，他弟弟没害死他，反倒死他前头，他有复位登基了，所以他说我得积点德，所以从他这儿把这个给抹除掉了。那么明史当中关于殉葬制记载的详细的不多，但是李朝实录里边，就是朝鲜李朝实录，对这个事情记载的是非常的详细，甚至于把那个残酷的细节都描述出来了。说永乐皇帝呢，后宫当中有一个姓韩的，是朝鲜的这个宫嫔，从朝鲜来到中国当宫嫔的，他就是韩国历史上或者朝鲜历史上被殉葬的这么一个人。所以说在李朝实录里边记载他。
他记载下来了。
说当时什么样呢？在殉葬当天，我觉得很残酷，人会精神崩溃的。殉葬当天被引导到一座宫殿院落进行辞别宴。皇上家给你备一桌好吃好喝的，大家坐一块儿吃最后的晚餐。
那能吃得下去吗？
对，根本吃不下去呀。就一顿好饭给你摆这儿吃。吃完之后呢，你想肯定没生意，没有这个心思吃啊。所以李朝实录记载叫哭声震殿阁。就整个大殿的院子里边全是哭声震天。
哇，
他已经知道自己快要死了。之后呢，这些个宫妃被带进一个大殿里。这大殿里边呢，房梁上已经悬好了绳索，都系好了绳子了。下边呢是一张张小桌，也有史料记载是一张张小床。你就看吧，就跟案子一样的东西。一页底下是一个，然后宫妃呢要踏上这个小桌，自己把脑袋钻在绳套里头，之后底下这个宦官把这个小桌给撤掉。撤掉之后呢，等着吊死，等着吊死的时间还不短呢，也得好几分钟呢。吊死之后把尸首摘下来放在这个小桌上，拿这个白布这么一盖，这人就算完了，等着入殓跟皇上一块儿就葬了。
我想这是你描述的我觉得特别恐怖的一个场景。
哎，
你想想看，那么多人特别安静的，然后你突然推开一个大殿的门，一进去一看，很多宫女是吧？宫里面的女嫔妃什么的挂一排，好几排，特别安静，在那吱吱吱在晃。
所以你想，所以昨天我看，甄嬛的时候，那个皇后就说：“这紫禁城也几百年了，枉死的女人不止一个了。”
嗯，
他们就说让宝华殿师傅给法师给做法嘛。
对，但我看就是好像书里面也有写到过，就说这个殉葬制啊，如果是家里面这个女的，陪皇帝殉葬了以后，这个家族是光荣的。
那是光荣的，
是吗？
嗯，对啊，就是你的位分是没有变的，
哦，
你死了这个人，你们家还是这个待遇。
哦，
他还是他生前的那个位置，
就是说虽然是好像是说特别悲痛，
嗯，
但是好像说有的家里面还被迫的要举行一些就是好像什么就是
这种
酒宴仪式，
这种殉葬是非常惨无人道的。为什么说惨无人道呢？就这么说吧，就包括不要说给皇上殉葬了，包括死了之后这个女人是活是死
啊，
活人就等着你的状态，你的男人死了，
嗯，
那么你是不是要跟着去呢？
嗯，
古书上记载很多女人就随丈夫而去，是老百姓家，
嗯，
不是皇上家，
嗯，
然后呢丈夫这一家人就觉得自己家是光宗越祖，
嗯，
然后这个女人方一家呢也觉得长舒一口气，没给自己家丢人，因为好女不嫁二夫，所以一个人丈夫死了，她有两条路可以走，哦，一个是随他而去自杀，
嗯，
一个是什么呢，守寡一辈子，立一个贞节牌坊。
天哪，
除此两个之外再走第三步你都是败坏门风，所以封建社会对于妇女的迫害非常的重，
哦，
啊，不要说皇帝家老百姓家也是这样。
原来如此，
哎，
嗯，
这是咱说的这个，你想这一下吊死这么多啊，然后全都葬在西山，所以说呢西山有时候和紫禁城是一样的阴森恐怖。
你要这么说我跟你说西山到时候人都不敢去了。
不但是咱只是讲历史，是有这么一些枉死的女人的
啊，
然后下边咱再说的这个人呢很有意思，咱可以先开一个头，就是崇祯皇上，都知道明朝的末代皇帝，崇祯皇上的生母也葬在西山，
哦，
哎，而且是被秘密的葬在西山，他为何没有光明正大而是秘密的葬在西山呢？咱们下段回来从头讲起。
好，我们先进一段交通服务站，马上回来。13:45，欢迎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风尚 CBD， 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咱们接着说这个，刚才说到这个殉葬了，其实还有一个就是倒霉催的被殉葬的女人郭氏，谁的？宣德皇上，宣宗皇上的媳妇郭氏。据史料记载呢，她就是生不逢时，刚被皇上娶进宫里22天，还没到一个月，皇上死了。按照组织您就得殉葬，
这也太点儿背
了，在宫里边只活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一点福都没享上。
那么这个人呢是擅长诗文，临死之前啊，惨相咱也没记载，但是呢把他这个美好的一面留在了世间，就是呢留了一个他亲手写的一首词，上面写的呢修短有数息不足教也，就说白了这人呢命有长有短，我也算听天由命，不叫这个汁儿了，生而如梦兮，死则绝也。他觉得呢，其实我们每天生活睁眼这是在做梦，我闭眼的那一天反倒是觉悟了，觉醒了。
哟，我觉得特别有哲理性。
先吾亲而归兮，爹妈都在，我先死了，然后呢惭与之失孝兮，说白了我很惭愧，没法去我父母那儿尽孝了，心戚戚而不能以兮，是则可悼也。我都为自己感到凄凉，我都为自己感到哀悼。这是他死之前给自己写的一个算是绝命词。哎，咱接着往下说，刚才说的崇祯，说崇祯的生母呢后来是追封的孝纯刘太后。这姓刘的女人也是一个非常命运悲惨的女人。她最初入宫呢是封为了淑女，地位很低呀，妃嫔都不是，淑女。被这个皇太子朱常洛宠幸，是皇太子朱常洛身边的人。那朱常洛这个时候呢说实话他是因为啊特别不得志，是皇太子，但是呢身边的兄弟对他的威胁非常大，并且本身他爸爸神宗皇帝万历就特别不待见他，迫于没办法，哎，才让你当的皇太子，因为他爸爸宠幸别的女人，想立别的孩子当太子，等于每天的生活如履薄冰，所以每天只能够借着这个酒色财气去消愁
郁闷。
那么这个刚才说的这个刘氏女，说白了就是朱常洛排解寂寞的一个工具，所以你想啊，那用不了多长时间，这太子就玩腻歪了，玩腻歪之后呢就把这女人推到一边就不管了，那么这个女人呢就整天郁郁寡欢，最后是抑郁而终。这个刘氏女就是后来崇祯皇上的亲妈，就死得非常的惨，她死得很惨，她死一死朱常洛当时心里咯噔一下，
啊？
为什么呢？他倒不是说我对不起我这媳妇儿，
嗯，
他在想，哎呦，坏了，他死了，
嗯，
那可麻烦了。如果有找茬挑事儿的人，
嗯，
就可以以此为把柄来弹劾我这个皇太子的位置了。
哦，
我为人不太仁慈啊，没有仁德呀，
嗯，
把自己身边女人都让他这么惨死了，这是一个把柄啊。
嗯，
他是这样的心态，不是对不起的心态，所以呢，他就命人找了一个借口呢，说谁也不许把这事说出去，并且秘密的派人把这个刘氏淑女就给偷偷的葬在了西山。
哦，
西山72座府又有他一个了啊，
这就更冤了。
对，葬在西山。后来呢，这朱由检长大成人了，被封为信王，是后来的崇祯。咱知道之前是天启啊，
嗯，
是朱由校啊，是他哥哥，
嗯，
他是信王。那么他当信王之后呢，这个刘氏女母以子贵，已经死了，
嗯，
但是呢被信王追封为贤妃，
嗯，
就给生了一个成妃子了，
嗯，
那从小就没有母爱的朱由检呢，对母亲时刻不忘，
嗯，
说有一次呢，自己在自己的这个宫里边就问这个当值太监，说这个西山是不是有一座申仪王坟，然后他说是，然后又问那坟旁边是不是有一个刘娘娘坟，
嗯，
然后是，哦，他说那个刘娘娘就是我的亲妈，
嗯，
于是他就偷偷的派人买些个香烛纸蜡呀，
嗯，
去这个西山去祭奠自己的生母，
可怜的崇祯。
所以你看，咱们又说，
嗯，
西山，咱们说了，道公府有了，
嗯，
什么金王府、刘娘府，
嗯，
你看，
就是崇祯皇帝
哎
亲生母亲，
哎，你看那边的府，一个一个府的地名，它都是有这个历史故事的
啊，哦。
后来呢，这个咱得说，这个命运和这朱由检呢，可以说非常的眷顾他，因为什么呢，
嗯，
他哥哥死了，
嗯，
他哥哥没后，所以呢按理呢就得他继承这个王位，
嗯，
就是咱说的末代皇帝崇祯，
嗯，
末代皇帝崇祯等于是登上皇位之后干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铲除阉党魏忠贤，
哦，
把魏忠贤刻室他们全铲除掉了，然后下令把自己的母亲从西山就迁到了13陵的庆陵，
嗯，
和自己的和这个明光宗朱常洛俩人合葬在一起，你看到最后呢，
哦，
还是给母亲平反了，迁到13陵了，
嗯，
而且这孩子特别的孝顺，据说呢说还聘请这个画师啊给母亲画像，
哦，
最后这画像画成的时候呢，崇祯皇帝亲自跪在承天门，就是跪在天安门外头去迎请母亲的这个画像，
哦，
当时在宫里边留下来的老工人，就是说老奴才一看这画像都说，哎呦，画的真像，
嗯，
以此来祭奠自己的母亲。你想，第一皇上亲自跪迎，第二是在承天门这么重要的位置，
哦，
就说明这个孩子的孝心。
嗯，
但是你看刘娘府这个地名算是留下来了
啊，
哦。而且这个还有什么呢？就是72座府里边还有好多府啊，不是皇上的嫔妃，是皇上的兄弟，
嗯，
就是咱们所谓的亲王。
亲王也埋那儿啊？
也埋那儿，因为明朝呢有这么一个规矩，咱们都知道，就是就藩的规矩。
嗯，
就藩就是呢。他不像清朝，清朝的这个皇子们呢，
嗯，
很多是在北京，
嗯，
所以北京好多的王府啊是清王府。
对对对，
明王府你不会发现，为什么呢？
我发现这规律了，
因为这个明朝的兄弟几个，其中比如说老大当皇上了
啊，
从老二往下，所有的给你们封地，
都去外地。
对，你上云南，你去辽东，你去哪儿哪儿，
嗯，
他都去外地，而且你到岁数必须就藩。你不走的话有意谋反，
哦，
是有问题的，
嗯，
第二一个呢，你就藩之后皇上不召见你不能进北京，
嗯，
你进北京也是企图造反，
嗯，
罪过都是很大的，
嗯，
所以你看在全国各地有好多地名其实这个或者府邸或者古建筑都是以前明朝各个亲王他们的府邸，
哦，
举一个例子来说，代王府在山西大同，
嗯，
到山西大同必看的一个景点，除了云冈石窟、华严寺、善化寺，第四个景点就是九龙壁。
嗯，
因为北京有2块九龙壁，北海一个，故宫一个。
嗯，
然后在全国范围之内，据我所知的，还有一块大型九龙壁就在山西大同
啊，
代王府门前。
嗯，
所以呢，那是明朝皇上兄弟的府邸
啊，
而且他们的府邸呢叫紫禁城，皇上住叫紫禁城
啊。
说白了，一字之差就是一个微缩版的紫禁城。
嗯，
哎，那么有没有这个特殊情况呢？其中也有特殊情况，比如说这个藩王还没到就藩的年纪就死了。
哦，对对对，
那么他的坟地可以葬在北京，
那就应该岁数不大，
所以一六搬山72座府有明朝的亲王府，为什么呢？年龄不大死在北京了。
哦，
第二一个就是看你有没有后，
嗯，
一般来说皇帝的兄弟亲王们死在了就藩的这个地方，就是死在外地了。
嗯，
如果你有后，你有儿子有孙子，
嗯，
你就是埋在外地。
嗯，
你在哪就翻埋在哪儿。但如果说对不起，您已经故去了，但你没后，
嗯，
然后国家会特许你把尸体运回北京埋葬。
哦，
这是第二种情况。所以西山七十二道府也有他们的府邸，
就没有孩子就归祖坟了。
对，就可以回到北京来葬来了。
嗯，
所以你看咱们现在一看这个西山就有意思了。以前一说西山呢，清代的万寿山、香山、玉泉山、畅春园、圆明园、颐和园，清代大面积的皇家园林修在西山，
嗯，
对吧？还有清朝一些守军，各个旗，
嗯，
对吧？咱刚才说镶红旗也算是那边的守军，在分布在西山，叠加在一起的，其实还有明朝的这些个嫔妃和亲王的坟地，构成了一个西山的传奇史话。
哇，
哎，就是咱们这两集说的一六边山七十二座府，
真好。嗯，我们把这个一六边山七十二座府北京这个顺口溜里面的内容啊，听阿龙讲了一遍，对西山呢也有了一个别样的了解。那么在这里也是提醒各位了，如果您非常喜欢我们这档节目的话呢，也欢迎各位在手机上下载蜻蜓FMP APP， 然后来回听，或者说来预约收听我们的节目。好，今天的节目呢，看看时间就差不多了，我们把剩下的时间交给郝迪和向坤，为大家带来律动工体北。